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欢迎您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加两所大学呢，近期的一个研究报告说呢，中国利用最新的一个强大的网络武器，所谓的大炮，对境外的互联网加强审查。大炮呢，既能够将大量的数据流量呢重新定向到目标的网站，导致目标网站瘫痪，还能在稍作修改之后监视所有的人，任何人。那么研究人员认为呢，启用网络大炮表示国家级的信息控制明显的升级。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加强对互联网控制的表现，因为对境外网站呢向中国境内提供被当局视作是敌对内容，会威胁中共政权的稳定。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中国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审查的目标延伸到境外。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第一位是中国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您好。
第二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欢迎温先生。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免费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当然中国是一如既往的就否认了中国有这样一个武器利用所谓的这个大炮叫 Great Cannon 来对付境外的他不喜欢的境外网站。那么从技术上来讲，基本上就是说呢通过把其他的这些流量呢经过某一个网站再导入到这个目标网站上使其瘫痪，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也可能说的不是非常的到位。但是呢我想引用呢这个受害的这样一个网站叫 Great Fire， 他们所发表的一个声明中所说的一段话，我想请大家做一下这个回应。在这篇文章这个名字叫呢中国当局使用数百万网民进行网络攻击。在第一段里他这么说，他说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严重的攻击，这一次攻击的特殊之处在于呢我们发现是中国的政府劫持了全球数百万的互联网用户来发起了这次攻击，我们相信这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一个主要的网络安全和经济威胁。我想请张先生您先做一下这个回应。
喂
喂，请讲。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我在，因为我以前也经常访问这个 Great Fire， 通过它呢来浏览一些就是国内看不到的这个网站，因为它的便利呢就是在于它可以不用翻墙就直接就可以看了。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是叫GitHub， 这个
对
这两个网站我用的过程中间就是在不久前，就是差不多说发生这个网络大炮这个事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这两个网站都不能访问了。那么当然这个我也就觉得是有，作为一个用户我就发现这个中间肯定是出问题了。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啊后来我们也看到就是好像变成了一种网络战争，因为我们很快发现这个 Google 和这个火狐他们也先后宣布就是这个拒绝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就是 CNIC 的这个网络证书。那么后来这个中国这个互联网信息中心呢他又声明否认有这件事儿。那么当然据说这个网络攻击呢据说是来自一个埃及的网站，那么这个但是互联网中心的声明一个是说他自己没有搞这样的攻击，也没有这个不存在这件事儿，另外呢他也取消了这家埃及公司的证书。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如果是没有这件事儿，那你干嘛要取消他的证书？更奇怪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这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这个声明在中国这个大陆你通过正常途径基本上看不到，为什么呢，只要有人转发马上就被删贴或者被锁贴。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如果说你是没有进行这样的攻击，那么你发这样一个声明你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让这个声明在网上传播。但是呢中国方面没有这样做，中国方面的做法是 把所有相关的信息都屏蔽掉，这个就给人的感觉太不正常了，就很像是哎，是否有这个做贼心虚的这种嫌疑。当然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像环球网啊什么，这个中国一些官媒也说中国不存在这个网络大炮的问题，这个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陷害。那当然我们也很愿意相信你是被陷害了，可是你是被陷害了，你为什么你自己的声明你都不敢让中国的公众看到呢？这个也是让我很奇怪的事情。
关于这个，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互联网的用户也好，我们作为中国的纳税人也好，我们不太情愿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被用来监控纳税人，或者是用来剥夺纳税人的知情权。我觉得这一点上做得很不光明正大，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感受。谢谢。
其实这个事情呢，联系了各个话题，也联系到了一个这个网络监视论。刚才张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这在美国也是很有争议的一个话题。说起来这个网络大炮呢，实际上我们看《纽约时报》的文章里边说，引用这个作者，就是报告作者的这个发现来说呢，说这个技术本身其实是源自于美国。那么这个魏云超先生，您可能对技术方面的东西也多了解一些，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技术啊，源自于何处，那么用于什么目的，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想两个系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法律的授权和司法救济途径，我们就可以显著区分美国跟中方的系统的不同。起码美国的包括临近计划，包括这些监听的计划，它都有国会的授权，也得到国会的监督。但是中国基本上是完全是一个黑箱系统。那如果我们要细致分析的话，美国这个系统呢，其实我觉得《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用了拦截这个字眼其实是不大合适的。其实它是一种旁路监听系统，就是说把你正常的流量分流到某一个服务器，然后把这些数据采集下来进行分析。对用户来讲，他是感受不到一个分流的，就相当于电话被人窃听一样，他只是搭多了一根线，然后另外一些人能知道你在干什么而已。但是中国这一次用以攻击的系统呢，是用户明显能感受到不一样，因为他的流量被导入了攻击目标，然后攻击目标弹出一个警告窗口来提示你正在使用一个不安全的JavaScript 代码。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想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并且《纽约时报》的报道我觉得可能有误导的成分。
那我们也看到研究人员在这份报告中说这个两个系统之间的这个相似性呢，可能会让美国官员感到尴尬，而且呢可能呢会让西方国家政府呢没有办法理直气壮的来抱怨使用类似技术的国家，像比如说中国。那温先生是这样子的吗？
我想在旁路监听系统这个，我想是几乎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可能都在用。起码我在2005年在广东一家新闻网站工作的时候，公安部门已经要求所有的网站内容供应商需要提供这种旁路的配置给到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会全面复制所有的用户的访问信息，然后便于他们监控。所以这个系统我想就是说，这种作为一种监控或者是监听，我想各个国家都会用。但是用于攻击的话，我们现在看来的话只有中国政府在用。必须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中国以前的国家防火墙就是我们说的 GFW， 它只是一种被动防疫。而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 Grey Canon 呢，就是这种攻击的系统呢，它变成了一种主动出击的态势。
说到这个不同之处，它的这个显著之处呢，就是它现在已经从防御变成了攻击。那么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有待这个观察。但你刚才我们在谈另一个话题的时候，你提到了一个词叫躺枪。那么在中国也是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躺着中枪。我们看在这个事情里边，躺枪的是应该是百度还有广大的这个网民，因为他们在网民呢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当作弹药使用了。那么可以说这个百度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被当作这个武器用了。那么张先生您谈一下，那么像百度，它是应该是在不情愿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我也注意到就是百度他们自己有一个声明，说他们对这件事不知情。 那么但是如果真的是利用了这个百度的流量来这个对网站进行攻击的话，那么实际上对百度的这个商业利益也是和声誉啊商誉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也知道百度其实是一家这个这个跟中国政府这个密切合作的这么一个搜索网站。那么到底这个百度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是否真的不知情？如果是这样，那么当然它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如果说这个问题现在解释不清楚，就是说百度究竟是受害者还是这个同谋，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对百度的这个商誉会有很大的这个伤害。
嗯，
所以这种事情我现在觉得啊，中国政府最好不要做一些个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因为你刚才如这个北风先生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啊，这个以往是互联网的他搞这个防火长城，那么实际上它是一种阻断性的或者是一种防御性的，现在呢好像越来越带有攻击性。那么这种情况就令人担心。我就在想，我说是不是会有一天中美之间或者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会发生这个网络战争。那么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作为一般网民，我们又能会殃及池鱼，我们完全是无辜的，但是我们会受害。那么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样做其实对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你变成一个这个，因为互联网是一个全世界大家共用的一个系统，那么你偏要把自己你出来破坏这个秩序，那你就变成一个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网络的公敌。
好的，
你把自己处在这样一个地位，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的声誉也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于还会影响中国的这个科技信息、商业利益等等。因为我现在经常仅仅就这个防火墙这件事儿来讲，现在越来越多的，比如在北京我接触到的外国企业，他们就是说现在在中国做生意太困难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他们用不了这个 Gmail 信箱了，而且有很多的这个要访问的内容，他们需要翻墙。那这个对这个外国的企业来讲是太痛苦了。同时，我也听到一些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科技企业，他们也很烦恼。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防火墙加强以后，有一些他们原来这个开发的系统就没办法使用了。比如有的他们是。基于一些个像这个比如说他搞了一个科研项目，他也投入了很大的资金，然后呢就是由于其中的某一环节被阻断，而造成这个整个项目没法使用。
就
我想这样长期下去，对中国的自身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好，谢谢张先生啊。张先生提到了，讲的比较全面，现在把这话题稍转一下啊。我们想起来这个前一段时间中国搞了一个世界互联网大会，那么还有呢，其后呢这个国家互联网的这个管理委员方面管理委员会吧，这个主管叫卢伟呢，他还专程到美国来访问啊，他到美东到美西，在 Facebook 呢就是在被中国这个 block 屏蔽的这样一个网站去参观访问。那么当时这个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很多的这个关注和议论，就是说这个卢伟呢实际上是代表这个中国来向美国人来推广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屏蔽封网或者是对网络进行审查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是想要获取美国方面的一些这个理解。那么温先生，您来谈一下这个是不是呢在习近平就任以后呢，中国在这方面做的比以往要更为主动，更为这个具有攻击性。
我想这也是这次发动攻击的一个大背景所在。我们知道像 GitHub 这种网站，他们本身是因为技术开发人员需要使用这个网站，所以 中国政府要把它强调的话，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就至少激怒数以百万计的技术开发人员。当GlaFi 这些网这些机构在这个 GitHub 上面提供一个跳板，便于中国网民去访问一些服务的时候，就是一些敏感内容的时候，中国当局基于商业的原因还没有办法把这些内容屏蔽掉，所以中国只好用这种就网络攻击这种主动压制的方式来达到这个内容审查的目的。其实卢伟去访问脸书这些公司，其实他的目的也是一样，一方面想试图通过这种外交式的关系，然后利用中国这种资源的收买让对方屈服，另一方面不愿意屈服的他们就会想办法用这种技术性的手段进行压制和遏制。我想这个是习近平在互联网治理方面一个很重大的政策的转变，他一定要想办法不仅要控制住互联网，还要把互联网为我所用，能够主动为他的统治目的所服务。
在我们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想请温云超先生再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呢张立凡先生呢作为一个网民谈到了他最近的经历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您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网民，他们有没有什么能力来保护自己呢？
我想这次攻击事件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中国防火墙之外有很多人要访问百度的内容或者访问中文网站的内容，然后这些流量被这个就是 Great Cannon 就是这个大炮所挟持，然后去攻击其他的目标。当然如果我要说这里头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只要访问任何架设在中国境内的互联网网站，你就有可能成为帮助中国政府进行网络攻击的帮凶，所以最彻底的办法你就不要访问中国境内的互联网网站。另外一方面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叫做不翻墙半脑残，所以你当你在整个中文互联网的特别是在中国境内的内容受到严格审查的情况下，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假装生活在自由的环境里头，或者是在技术方面上创造条件让自己生活在自由的环境里头，我想是每一个中国网民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好，刚您提到这样一方面的一个事情，关于是翻墙的事情， GitHub 就被攻击的这样一个网站呢，就是因为它给中国提供了一些这个镜像服务的这样一个服务，被作为这样一个目标进行攻击的。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方面问题，我们先来听一下云南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请简短发言。
啊，好好好，这个独裁专制体制惯用的手法就是这个干扰，然后控制，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封锁，其实他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统治十分的不自信，所以才采取这种方法。所谓三个自信其实是三个不自信。好，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周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谈到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后呢，就任之后呢，这个一系列做法，在各个方面的做法，您呢作为我们这个每个星期的这个嘉宾，也给大家谈到这个政治方面各个层面，这个做法较以往的政府都更为激进，更为这个明显的不同。那么在这个网络审查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呢，他出手也是不同凡响。您怎么看这事情？
我是觉得，当然这个习先生担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特别是他这个作为小组治国这种方略，他也直接掌管这个中国互联网的这套整个的运作啊。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比如说利用微信呐、利用微博呀，对这个对他本人进行一些个这个网络上的包装，这个做出一些个亲民呐、或者是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功用，被他使用起来，这个呢确实是他和以往的领导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比前面的领导人这个相比之下，他较为这个懂网络，或者是会考虑到要利用网络这一点。这个确实是这个他的这个独特之处。 但是呢，我另外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可能不是真正的完全了解网络。所以呢，那个现在其实就是我所讲的啊，就是中国实行网络封锁或者网络攻击对中国自身的损害，这一点我想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另外呢，可能对整体上来讲，就是这些偏于技术的东西，我想可能也不是在他的这个知识范畴之内。所以呢，也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实际上中国本身政府的管理相当混乱，而且政出多门，所以有一些个做法很可能就是某一些个权力部门或者强力部门他们自己开发出一些东西来，然后他们自己就推上去使用，而完全不顾就是其他部门在这个在你这个技术推出之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害，他们完全不考虑。这种情况呢，可能是说明就是中国当局的管理现在存在相当的混乱，而这种混乱没有通过最高领导人对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小组治国式的统治能够这种管制啊能够得到协调，所以现在才会出现这种刚才我说的这种混乱局面，甚至于在问题出来以后，在这个受到国际的抵制以后，自己呢也变得举止失措，然后呢前言不搭后语，然后想把这个事情隐藏起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具体的那个互联网的一些部门，他们也想掩盖自己所造成的这种败笔，所以才会出现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
好的，谢谢张先
生。不知道北风先生怎么看？
北风，我们最后只有30秒的时间，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最近呢看到新浪的这个负责人被约谈，那么新浪是中国的四大门户网站，所以这个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最后30秒。
我想这个传递了政府全面压制、全面管制这么一个信息，并且当习近平全面集权的时候，一切责任应该归咎于习近平，而不应该让下面的人去找这种借口或者所谓的承担责任，所有的责任都应该归于习近平。
好的，非常感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网络大炮的这个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中国的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还有美国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话题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联系呢，可以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交流还有互动。
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从毕福店被揭看中国的告密文化及中国股市暴涨到底谁在托市，欢迎您准时收看。好了，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